然后宝玉说自然那些人是不可以随便进来的，说着就绣了那杯子出来，就把杯子放在自己的袖子里就出来了，然后递于贾母房中的一个小丫头子拿着，然后说明天刘姥姥回家去的时候给她带去吧。所以宝玉每天就在忙这些事，对不对？他在忙人间所有他觉得应该要有交代的事情，他觉得这个杯子扎了可惜，那就给，所以他就交给小丫头。就作为一个富贵公子，他每天就在忙这些小事情，我们觉得是小事，可是每一个小事都有，其实好像觉得他就是把每一个生命安排到他对的位置上去，那觉得这个杯子扎掉可惜了，那就给这个刘姥姥，就交给小丫头说明天刘姥姥回家的时候给她带去吧。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了，妙玉也不甚留啊，就是她也不怎么留，送出山门回身就把门闭了。大家读一下这一段的结尾啊，我再念一下，妙玉也不甚留，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。那种个性的孤傲，那种孤独，那种寂寞，那种受苦也非常清楚，完全冷的一个人。我们朋友走了总是觉得，哎，再坐一坐，也不留，送到山门回身就把门就关了。有时候我们还在门口看一看人家走远了再关门，就是他有一种决绝。那么所以我一直觉得妙玉其实应该被同情，我不觉得他那么坏，我只觉得一个人会把门关起来是因为心里面很苦，就是他那个门是打不开的，他不要把这个门打开。那么所以这个门绝对不是一个山门，这个门是他心灵的门，他不要打开，他不要别人碰。所以你知道蚌壳的外面那个壳这么硬，是因为它里面太软，它怕太受伤，太容易受伤，所以它硬硬的把门关起来。所以这段根本应该用心理学来解释，就是妙玉为什么一回身就把门关起来了，而这个门是一般人都不敢敲的门，不敢打开的门。所以其实妙玉的苦应该从这里可以看到，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苦，我们对妙玉不会随便批评，我们觉得他家世没落以后，他一直怀念着他自己过去，然后那种冷暖人间，他所遭遇到的白眼跟侮辱大概也非常多，最后他宁可养成一个硬壳保护自己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富贵过，而富贵过受到人世间的冷眼是最痛苦的，所以最后他反而变成孤傲，就觉得一切人我都看不起，不是你不要理我，是我根本不要理你们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把门关起来。所以心理学上去解读妙玉这个角色，大概是最能够解读的啊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心里面也都可能有妙玉的部分，我们也都可能因为某一种受伤，我们就会把自己关起来。可是妙玉是最典型的啊，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。好，那下面就要讲另外一段故事。下面在妙玉的开示之后，宝玉一定要开示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光是在栊翠庵开示其实不行，所以我觉得真有趣，就下面刘姥姥一定要到妙玉的房间去，她其实是找厕所没找到，最后找到宝玉的房间去了。就是你们读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啊。贾母因为身上有一点困乏，有点疲倦了，就命令王夫人跟迎春姐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就往稻香村来歇息啊，就到李纨的家里来休息一下。那凤姐就命人将竹椅小轿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众丫鬟婆子尾随而去了啊，就送她到稻香村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就辞了出去，王夫人就打发文官等出去，把盏盒散与众丫鬟婆子吃去，就是刚才吃点心不是剩了很多菜吗？他们也吃不完，就把这个菜盒里的东西就分给所有的丫头啊，这些老妈子吃，然后自己也趁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啊，也在那边休息。然后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她捶腿啊，因为有点累了，走路走多了，就吩咐人说，老太太那边醒了，你们就来叫我。好，就是凤姐重要的就是要伺候贾母，所以贾母现在睡午睡了，她也可以休息，她也站了半天了，她就倒下来，然后叫丫头给她捶腿，然后放下帘子，然后就说贾母如果一醒来赶快通报，她就要醒来再去伺候。好，然后说着就歪着睡着了，于是众人就散出来， 那宝玉、湘云看着丫鬟们把盏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还记得吗？这个牌坊是贾家的大女儿贾元春 嫁到皇宫回来省亲的时候做的一个牌坊。这个牌坊常常是有隐喻性的，因为这个牌坊是贾家富贵到了荣华极致，皇帝赐的匾。可是同时贾宝玉做梦到了太虚幻境，看到的牌坊跟这个牌坊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牌坊一出现其实就是领悟啊，这个因为这个牌坊表示这个四代荣华，皇帝赐了一个牌坊啊。古代皇帝赐这个东西是最高的权力的象征，也是富贵的象征。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刘姥姥一到这里就想要上大号，然后他就找到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上大号。我觉得作者完全在开这个家族的玩笑，就是富贵又怎么样。所以是在这个作者晚年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家里面过去所依靠的那个东西，或者觉得一点都不敢冒犯的东西，是有人要来冒犯的，而这个冒犯者是往往我们想不到的。